上帝赐福你，很感恩能进入你的家。我们在为你和你家人祷告，一起认真宣告：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：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重新启动。当你为电脑安装新软体或新程式时，通常必须重新启动电脑。重新启动有时很麻烦，你必须关闭电脑一阵子，无法使用，一切都得暂停。然而重启一旦完成，就能提升电脑的运转效能，可以做从前做不到的事，变得更快速，有更多功能，效率也会提升。如果不重新启动，这些都不会发生。可以说，这正是疫情期间的光景，我们正在重新启动。全世界因疫情的缘故一切停摆，我们没办法正常上班，也没办法照常活动，我们正处在等候阶段。好消息是，重新启动代表上帝正在做新事，他想要为我们下载新的软体、新的想法、新的机会、新的眼光。他正在预备你，使你有全新的经历，并为你成就超乎想象的梦想。关键是，你不能再用过去的做法了，不能再死守着旧有的习惯。你如果不肯改变，重新启动也是没有用的。你必须重新检视自己的时间运用，你有没有活得充实，追求你的梦想，努力完成命定呢？或者你只是例行公事，毫无冲劲，守着一份没成就感的工作？现在是做出调整的时刻，要对新的事物敞开心。上帝十年前所成就的事，对当时很棒，但对现在可能不适用。他预备了新软体，例如新的梦想、新的友谊和新的做事方法。别再因循守旧了，上帝要做新事，他希望你重新启动后能拥有崭新的心态，拥有清楚的视野，拥有更高的生产力。现在是重新与上帝对焦对齐的时刻，问问自己：我做什么事最有果效、最有成绩？我对什么感到兴奋？什么会让我早晨起床时脚步轻松愉快？我们为什么会缺乏热情？为什么没有取得该有的成效？有时候是因为还在使用旧软体，你必须离开舒适圈，扩展到新的层次，可能是指开创新的事业，在工作上尝试新的事，在生活中尝试不同的做事方法。你要寻找新的机会，也要愿意放下不属于你的关系和停滞不前的事物。我们常常习惯安逸，不敢突破现状，但是安于现状，我们就不能完成命定。上帝要我们前进时，我们却想保持现状。旧皮带无法承接恩典，只有新皮带才能。祝福、增长、安乐都在下一站等着你来领受。经文说，主的灵现在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不是主的灵过去在哪里，你还执着于过去的神迹吗？做事习惯多年来一成不变吗？约尔，这工作职位是上帝的赐福，这栋房子也是。没错，能看见上帝的恩惠是一件好事。我要说的是，上帝有新的恩惠、新的创意、新梦想、新事业、新层次。上帝希望你提高生产力，更有成效，更有影响力，拥有更多的资源。这次的重新启动代表会有新软体。或许你一切顺遂，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你，但别让赐好的叫你错失最好的。上帝就要使你荣上加荣，得胜再得胜了。荣耀每升高一层，通常都需要新软体、新思维、新眼光和新的做事方法。当年摩西在旷野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时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大家都非常口渴，却没有水可以喝，放眼望去都没水。上帝叫摩西 招聚众人到一块大磐石，他要大家都来观看。他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摩西照做，水果然从磐石涌出来。他们身处旷野，却突然涌现一股清新的水泉。摩西和所有的百姓都非常感恩，实在是个大神迹。几年以后，他们遭遇相同的情况，在旷野没有水喝。上帝叫摩西召聚众人到一块大磐石，问题跟上次一样，只是到这里也相同。但上帝告诉摩西的话有一点不同，他说这次不要击打磐石，我要你对磐石说话。上帝在用新的软体，他在用新的方式动工。问题是摩西执着于旧方式，他看到磐石就拿起杖，心想过去行得通，现在也行得通，于是击打了磐石，而不是对他说话。水的确涌出来，但上帝说因为你没顺服，没照着新的方式做，所以你与百姓永远都进不了应许之地。上帝要我们明白，某件事在过去如何发生，不表示未来也会那样发生。要能接受新的事物，并乐意改变。没错，过去上帝是这样赐福你的，但他正在做一件新事。你如果想进入你的应许之地，如果想看到祝福、增长、恩惠，就不能老是击打磐石，不能一直用同样方法做同样的事。五年前让你成功的方法未必适用于今天，你仍然一成不变。上帝曾经赐福你又恩待你，但现在是新的季节了，你正在重新启动，上帝在安装新软体，他正在安排新的机会，要领你到新的层次。这需要你有新的思维、新的态度、新的顺服、新的委身。我们很容易会像摩西那样一直击打磐石，因为曾经奏效。我们曾看过上帝的恩惠，看过他怎样赐福我们。问题是上帝没停留在过去，他正在做新事。新的事看起来可能与旧的不同，可能不会用同样方法，在同样时间，借同样的人成就。有句话说，如果不创新就会被淘汰。别依赖过去让你成功的方式来面对现今的挑战。世界在改变，你必须敞开心胸，接受新的想法，接受新的做事方法。想想你做什么最有果效，什么会使你成长，什么会使你走向你的命定。摩西为什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呢？原因之一是他用的是旧软体，他的用意虽好，却对上帝所做的新事缺乏敏锐度。当上帝叫他对磐石说话，我可以想象他八成没听进去。他想，我们没有水喝，这里有磐石，我有经验。当你看到上帝在过去赐福你，他赐给你好工作，让你升迁，给你好机会，他很容易会想，我有经验，只要如法炮制就行了。但你必须保有敏锐度，过去行得通的，将来未必行得通。上帝有新的软体，他要带你去新的地方，新的层次。旧软体当时虽然适用，但昨天的软体无法领你进入上帝预备的未来。昨天的心态、昨天的想法、昨天所用的做事方法，你在击打磐石，还是在对磐石说话？你乐于看见改变，做新的尝试，愿意创新发展，接受新的软体吗？还是一味的沿用过去的做法，安逸惯了，不愿意改变，只是因循守旧？我曾经有个手机，用了六年，一年至少两次，手机上会出现提示，告诉我软体有可用的更新，当天晚上就会下载到手机。其实，我的手机使用正常，没有问题，我很满意，但制造厂商却经常不断地研究改进，让手机的效果更好，腾出更多空间，照片拍得更好。新的软体可以让手机保持更新。上帝也是这样，他并不是造了你就说完成了，你一辈子就是这样。 它乃是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软体，赐我们新的想法、新的能力、新的眼光。至于要不要下载，全在于我们。我的手机会出现，如果要进行更新，请按确定。我可以想，手机没问题，我很满意，我不需要更新。不知道有多少人选择不接受神的更新，满足于旧有的软体，不求进步。我们不喜欢麻烦的事，不想走出舒适圈。不行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你该接受上帝新的作为，按下确定，更新你的态度，按下确定，用新眼光看待自己，按下确定，领受新才干、新的机会、新的事业。上帝想要赐给你新的经历，使你发挥隐藏深处的潜能，赐给你更多的智慧、创意想法和巧思。他正在更新你的软体，现在要与他同心合意接受更新，开始尝试新事物，勇敢踏出信心的步伐。有些人为什么裹足不前？只因为他们还在用旧软体，他们固步自封，期望没有恩膏的事能持续有果效。这是新的一天，改变的时候到了。别在重新启动后又回到常轨，凡事都一成不变。你要舍弃那些行不通的事，而领受新的恩惠、新的友谊和新的做事方法。有一对夫妇才刚结婚不久，先生发现太太煎火腿的时候都会把火腿的尾端切除。先生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，我妈妈做的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，她都会切除尾端。先生问原因是什么，他说，我不知道。他打给岳母说，我发现我太太都会把火腿的尾端切除，他说他那么做是跟你学的，可以告诉我原因吗？岳母说，我母亲做的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，她都会把尾端切除。他又打给外婆说，你的女儿和外孙女总是把火腿的尾端切除，因为你都是这么做，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外婆说，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我的锅子太小了。有时候我们沿用传统做法与旧有的思维而不知变通，所以重新评估你做事的原因才会这么重要。为什么你觉得受局限？为什么你觉得无法经营那家公司？为什么你不能住那栋好房子？为什么你不能戒掉那个瘾？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软体中毒了？你执着于过去的传统，因而作茧自缚。上帝在为你重新启动，要把那些妨碍你的病毒清理干净。你现在需要接受这个新软体，就知道你受造奇妙可畏。恩典是你年岁的冠冕，你有伟大的潜能，凡事你都信心满满。你必借给人而不向人借贷，你将设立新的标准，比你家族中任何人的成就都高。他们可能得切除火腿尾端，好消息是你的锅子大多了。他们的年代必须这么做，但现在是新时代，上帝正在做新事。别让旧有的心态、从前流传下来的限制、隐蔽、平庸的想法拦阻你成为你受造该有的样式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圣殿里的幔子就是那幅大帷幕，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幔子后面就是至圣所，那里摆放了约柜，而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。除了大祭司以外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而且一年只有一次，那是至圣的所在。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它代表的是上帝从圣殿出来，住进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上帝居住的圣殿。从那时候起，人就不必再像旧约时代那样献上祭牲来遮盖自己所犯的罪。在旧约，得赦免唯一的方式就是献上动物祭牲，但是基督牺牲时，他只一次就献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从此开展了新约，不是借动物的血设立的，乃是借我们救主的血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幔子裂开不久以后，圣殿又重新开放，人们立刻回到献祭赎罪的旧习惯。我能想象，他 们把幔子缝合后重新挂回原来的地方，他们会想，我们向来都必须赎罪，一直都是这样献祭的。我们看过祖父母和先祖这样做，但上帝正在重新启动他们，他正在改变千百年来的行事法则。经文说，他们进入更美之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问题是，有些人不接受新的方式，他们执着于传统，因循守旧，持续不断地做那些已经没有恩惠、祝福和益处的事。我们是不是也在某些方面缝合着幔子？上帝在做新事，我们却一直眷恋旧事，拘泥于传统，切除火腿的尾端，受限于狭隘的思想，深信自己无法提升，或是固守旧规矩不肯改变，试图维持一些没有任何果效的事。当上帝结束了某件事，你就该向前进，接受新的方式，更好的方式，更有效的方式。那是恩惠所在之处，你将看见上帝领你去你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20世纪初期，阿拉巴马州的农夫面对很大的挑战。有一种叫做棉子象鼻虫的小昆虫从南美洲移入，迅速摧毁了他们的农作物。他们用尽方法要消灭它们，用了各式各样的化学药剂和杀虫剂，没有一样有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赖以为生的作物慢慢被吞噬。但上帝关了一扇门后，一定会打开另一扇门。当你经历重新启动、暂停的季节、运作停摆的时候，与其难过沮丧，不如找寻上帝正在做的新事。有个农夫想到一个办法，既然种植普通的棉花必定会遭遇虫害，他决定改种花生。其他农夫都以为他疯了，他们说，我们绝不可能靠花生为生，我们只种过棉花。最后他说服了众人，大家开始种花生，结果他们发现象鼻虫不喜欢花生的味道，他们的作物长得极其繁茂，前所未见。他们种花生以后，一个月的收入比从前种棉花时一整年的收入还多。事实上，在象鼻虫消失以后，他们并没有再去种棉花，而是继续种花生。现在可能有象鼻虫在缠绕你，别沮丧，将来一定有花生。我知道有些人因疫情而没有收入，工时缩减，失去职位，那并不会让上帝惊讶。你所以为的挫败，其实是设计好要让你蒙福的。上帝为了迫使我们改变，有时会关上一扇门，他不会给我们选择。他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改变的，所以他必须将我们推入命定。不要排斥你不明白的事情，上帝有他的美意，他是指引你脚步的。仇敌并没有进来突然夺走控制权，上帝仍然掌权。现在或许看不出道理，但最终他必使万事为你效力，你不会仅仅脱困，而是会变得更好。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是，象鼻虫不爱花生的味道，这让我明白，不管情况有多糟，上帝都能在将来为你预备仇敌夺不走的祝福。他有办法使你兴旺，使你病得医治，使你恢复健全，使你的梦想成为真实。即使表面看来不可能，诸事不顺，你仍要提醒自己，虽然这些象鼻虫会制造麻烦，但他们毁不了我的收成，夺不走原本属于我的。上帝说的才算数。他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。他说，即使在饥荒，你也必得饱足。要大胆信靠他。经文说，万物都顺从他的安排。要不是出现棉子象鼻虫，农夫永远也不会改种花生，他们只会一成不变地种棉花，错失原本可以拥有的丰盛。有时，上帝会在某方面停止供应，因为他就要在另一方面做更大的事了。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时，多年来每早晨都有玛纳可吃，玛纳就像是面包，但某天早晨玛纳不再降下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玛纳了。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应许之地，即将看到前所未见的供应。巨大成串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，但有个关键，那些农人如果不愿意尝试改种别的作物，只是缝合了幔子再回去种植棉花，留在舒适的地方，熟悉的环境，他们永远也看不到上帝预备的丰盛。你必须愿意接受改变，不要因循守旧，以为凡事只会照原来的方式发生。当你重新启动电脑，功用之一就是清除软体的病毒、蠕虫等等损害电脑的问题。有时我在家里一两个月都没有重新启动，我发现电脑速度变慢，档案也无法正常开启，有些功能会失灵。最后我只好暂停，花时间重新启动。重新启动后就又恢复正常了，一切恢复正常运作，发挥电脑应该具有的效能。我们也一样，有时候也会感染病毒以致速度变慢。不好的态度，不愿意饶恕，狭隘的思想，缺乏安全感。这次的重新启动是个好机会，正好可以清除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妨碍我们成长，拦阻潜力发挥，我们都能在某方面提升。别像有些人缝合幔子，重新回到舒适、熟悉的环境。如果你重新回到旧的做法，必定错失上帝新的作为。问问自己，我哪里需要改变？我可以做怎样的改变，使自己更有成效、更有生产力、更热情、更有爱心、更慷慨？那可能是，不要回到不肯饶恕、满怀怨恨、心里苦毒。不要回到从前的上班迟到、工作懈怠、不肯尽心尽力。不要重新启动完了，又继续说话讽刺、待人无礼、孤僻难相处。过去或许是那样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但上帝下载了新的软体。如果你想变得更好，就必须做出调整。为了完成命定，什么是你愿意舍弃的？舍弃一个错误的态度，舍弃那个毒害你未来的人，舍弃不良的习惯，不再让他来拦阻你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多年来一直尝试怀孕，却都失败。妻子尝试了人工受孕，持续祷告并相信还是没有孩子。有一天，先生在印度宣教结束搭机回来，他是传道人，他独自坐在机舱里，心情十分沮丧。他说，上帝真不公平，我出去帮助这些人顺服你的命令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生育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孩子。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，声音不大，是在灵里，除非你对妻子好一点，否则你们不会有孩子。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，都是些小事，像是不尊重妻子，喜欢争辩，没有关心妻子。他知道自己没有好好对待妻子，他已经容许这病毒感染他。好消息是，他很愿意改变。在那停摆的季节，梦想达不到，其实是在重新启动，是上帝给他机会，要让他得到提升。他开始尊重妻子，爱他，以恩慈待他，想尽办法要对他好，待他像皇后一般。妻子经过多年不孕，六个月后就怀孕了。如今他们有一个美丽健康的女儿。我们很容易让病毒来毒害我们的软体，就像他，我们不知道这不但影响我们的态度、待人方式和自尊心，也会使我们无法圆梦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们都会累积一些使我们降速、破坏未来的东西。重新启动正好可以将这些清除。我邀请你不再回归常轨，不再回到过去的做事方法，而是提升自己待人的方式，更有恩慈、更尊重、更包容。上帝要你去爱的人不会永远在你身边。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，在事业上无往不利，却没有良好的关系，人生就没有满足。让这重新启动激发你成为更好的配偶、 更有爱心的朋友，更有恩慈的同事。你要提升自己的态度，不要再抱怨、挑毛病、沮丧、悲观了。生命是一个礼物，要为你拥有的感恩，环顾四周，看看上帝所赐的福，然后提升你与上帝的关系，花更多时间亲近他，一整天都在心里与他交通，把自己栽种在主的院宇，让这成为你们全家最重要的事。这是重新与上帝对齐的时刻，要愿意改变，不要抱残守缺。上帝有新软体，他在为你安装新程式，好领你进入奇妙的未来。如果你接受这重新启动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我的朋友，所有破坏你的病毒现在都完全被清除，你将得着新的视野，更多创意巧思，新的门户将敞开，你所期盼的婴孩已经在路上了。象鼻虫可能带来破坏，但别担心，花生就要出现了，还有丰盛、医治、突破，你的命定也要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